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4日，礼拜四。首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前首相约翰逊22日告诉 CNN， 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后，德国曾经一度劝基辅当局投降。有专家发出警告，普京如果落台，将导致更极端的人上任，俄国恐怕全面进入法西斯主义。下面来看报道。
据约翰逊的讲法，2月24日前，欧洲各国政府的情绪非常不同，当时对乌克兰没有团结和明确的支持。他说德国一度认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是一场灾难，最好迅速结束一切，乌克兰应该投降。我认为这个是一种灾难性的做法。他认为柏林的动机是出于一些正当的经济原因。约翰逊指出，法国一直到最后一刻才相信普京会发动全面入侵。由于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意大利曾一度表示不支持对俄作出严厉反应。不过2月24日之后，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都明白根本没有选择，因为无法与普京谈判，这个是一个关键时刻。他说，我非常欣赏欧盟现在的反应方式，团结一致，制裁严厉。而俄侵犯乌克兰至今，不断轰炸民宅和民用设施，导致很多平民丧生。据法新社消息，乌克兰救助组织指出，在22日凌晨，两层楼的妇产病房被毁，造成一名新生儿死亡，两名成人被埋在废墟之下，后来获救。哈尔科夫亦有一座诊所与住宿楼遭袭击，两名长者遇难。泽连斯基发文写道，俄方的邪恶行为都将会被一一追究责任。世卫组织在近日指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超过700多次俄罗斯针对医疗卫生机构发起了袭击事件。另外，据英国资深媒体人马修斯的讲法，不少俄国人对普京提出反对，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目前普京的继任者候选人包括资助雇佣军雅格纳集团的寡头、被称普京大嘴的普里戈任和俄安理会秘书帕特鲁舍夫。专家担忧，如果普京被取代，他的继任者会更差。商业内幕报道认为，虽然目前普京失去了政界好感，但不排除更极端分子上台的局面。在俄国民间，很多民众抱怨生活质量空前下滑，对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丧失了好感。而在23号，普京抵达阿美尼亚的埃里温，出席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首脑会议。在各国首脑合影时，没有人愿意靠近普京。与此同时，北约代表对阿塞拜疆进行了访问，并与阿塞拜疆士兵进行了熟悉。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说，若果俄罗斯崩溃，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将被埋在废墟中。推友说，那是现在开始担心俄罗斯快崩溃。历史学家阿岑23号撰文指出，通往和平的最佳途径不是让基辅如何与普京谈判，而是帮助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西方需要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支持，直到乌克兰能够在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
23号，英国最高法院裁定，未经英国议会批准，苏格兰议会不能够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这个给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明年举行投票的希望带来沉重的打击。下面来看报道。
最高法院院长李德说，苏格兰议会无权就保留给英国议会的事项进行立法，包括联盟本身。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今年早些时候曾宣布，他打算在明年10月就独立问题举行咨询投票，但投票必须是合法的，并得到国际认可。支持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在2011年赢得了苏格兰议会多数席位，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斯特金说， 最高法院这一决定让他感到失望，但他尊重并接受这一决定。他再次誓言要在预计在2024年举行的下一次全英国选举中，完全以苏格兰是否应该独立为纲领进行竞选，使之成为一次事实上的公投。苏格兰在2014年9月举行了一次公投，以 55% 对 45% 的投票率选择留在英国。但民族主义者认为，两年后大多数苏格兰选民反对的脱欧投票改变了一切。英国首相苏立克回应说，苏格兰人民希望我们致力于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无论是经济定是实际支持乌克兰。现在是政治家们共同努力的时刻，这个亦是本届政府将做的事情。1998年的苏格兰法案设立了苏格兰议会，所有与苏格兰王国和英格兰王国联盟有关的事项都保留给英国议会。在2016年英国脱欧投票中，苏格兰以 62% 对 38% 的投票率支持留在欧盟。斯特金表示，他的政党将立即寻求以苏格兰为独立国家，重新加入该集团。英国政府认为，在生活成本和能源危机期间，在乌克兰战争肆虐和国家从病毒大流行中恢复之际，再次举行分裂性独立投票是错误的。
22号，微信公众号长安课堂发出名为《十问》的文章，公开向中共政府提出十大问题，并对比很多其他国家早已解除防疫管控，人民可以自由生活。仲问到，唔通佢哋同我哋生活嘅唔系一个星球？下面嚟睇报道。
十问提出国产疫苗有效性，基层防疫不断加码，解除防疫管控客观标准、决策依据，并对比大陆同香港嘅防疫政策不同等十大问题，请卫生主管机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认真回答，再定出防疫决策部署，呢点要求过分吗？提问包括，到底疫苗有冇用？奥密狂到底致死咗几多人？并指钟南山、张文宏、张柏礼等专家都已证明奥密狂嘅毒性好低，我哋为乜嘢仲要管控一个并不致命嘅疾病？要付出乜嘢代价先至能够对一个睇唔见、摸唔到嘅病毒进行清零？文中话，人口稠密程度远超过大陆嘅香港，从来冇做过全民普筛，而且已经开放管控几个月，目前香港社会一切正常，为乜嘢香港冇发生医疗挤兑，内地要咁担心所谓嘅医疗挤兑？文章再以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指现场观众没有戴口罩为例，问到世界上120多个国家早都没有对新冠进行管控，这些国家的民众健康受到了什么伤害了吗？难道新冠病毒不伤害他们？目前这篇文章已经遭到删除，长安课堂亦被封锁，但在封杀前该文在微信点阅量已达10万次，并被大量分享到其他社群平台。网友说，政府封杀文章账号的效率如果能用对地方那就好了。彭博23号报道这篇文章，指这件事正值中国仍采取高度限制的防疫措施引起的民众不满正在升高，而这篇文章在公共论坛上如此直接又详细的批评中国防疫政策相当罕见，亦使该文获得大量点阅引人注意。
据越南方面的统计，近期当地的电视机和投影仪销量暴增，大多数原因是为了满足世界杯球迷的需要。下面来看报道。
中央社引用越南销售员的话表示，很多顾客是为了观看世界杯来更换新设备。此外，很多越南咖啡店、酒屋、餐厅亦都为了顾客架起投影仪，这样导致越南的电视机销量增长60%，投影仪销量增加20%。而电子销售从业者阮乐辉观察到，在4年前最热销的电视机是40至50寸的规模，而在今年 最热销的电视规模是55-65寸，亦有不少消费者购买70寸的大型幕电视。而在此前，大多数越南民众会认为这个水平无法承担，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加，亦让商家获得更多利润。另外，据《卫报》报道，卡塔尔8个场馆的售票人数在仅仅3日的情况下增长了12%，某些场馆竟然出现了超载现象，让行业感到质疑。对此，有消息人士说，最初公布的数字是足联对场馆最低容纳量的要求，后来主办方发现没有将媒体赞助商等一些团体成员人数统计在内，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从转播场景能够看出，卡塔尔的场馆中还有不少空位。对此有猜测认为，这可能是来自卡塔尔售票系统的问题，一些已退回的门票或者没有被更新，或者是某些观众选择不出席某些场次的球赛观看造成。报道引用匿名人士的话则而讲，主办方可能在入场的球迷数量上灌水。
美国和中共的国防部长恢复对话，台海议题是焦点，会后双方声明都对外提到将加强危机管控。下面来看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
22号，美国防长奥斯汀在柬埔寨与中共防长魏凤和会晤时强调，两国需要改进危机管控机制。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军事专家李正修表示，美国担忧因中共急于展现其大国影响力，通常会以强势手段作为对外关系的策略，往往不顾现行国际秩序。他向本台分析，尤其是两军可能在比如南海或印太地区等，现在短兵相接的频率越来越高，主要建立彼此之间的军事互动，然后能够降低误判的机会，亦比较能够预先判定彼此的意向，所以希望能够尽快同大陆建立这样的机制。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指，过去美中之间有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的机制、协定、国防热线等，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相关机制都没有发挥好好的效果。这次会谈应该是希望首先恢复过去既有的军事沟通管道，再谈改进，特别是中共这个军机乱飞，不符合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惯例。改进主要是针对中共在印太地区，它随意的突破海峡中线，都是带来侵略性和威胁性的意味。对话机制要建立备忘录或者是承诺书等，来约束这些军事的危险行动。据美国防部的声明，奥斯汀在会晤中对中共军队的活动表示关切，说这可能增加发生意外的风险，并敦促中共不要进一步破坏台海稳定。中方国防部称，魏凤和重申中共对台湾的主权主张，警告美国勿干涉台海事务。双方在声明中都承认保持沟通管道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危机时期。李正修指，这次会谈确实对化解两国的紧张关系有正面意义，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有相当大的帮助，毕竟总比兵戎相见来得好。中共来讲，当然认为对台动武是下下策，台湾问题有关他的颜面，因为台湾成为他能够将海军势力、军事力量向外投射的出口，所以可见对他们有利的一定会咬住不放。宋国成分析，美方期待双方对话、协调沟通等是避免冲突的缓冲做法，但对中共政权来讲是有机可乘。牧羊人精神，以诚实和契约主义构建出的外交理念与中共欺敌制胜的军事思维是南辕北辙的，他不会去遵守这些规定，认为这是一个可乘之机，就是他们所讲的战略机遇。你怕冲突发生战争的态度，正是中共可以利用的时机扩张权力。旅美时评人郑浩昌指，中共喉舌媒体报道魏凤和的发言，国防部版本强调有信心， 有能力战胜一切来犯之敌。新华社版本称有信心、有能力坚持维护祖国统一。他向希望之声分析，国防部的版本重点是防守，讲明军方攻台的意愿仲是比较低，不想打。习近平大权独揽，但军方不愿打的态度，对克制习近平的老一热就鲁莽行事，仲是有一定作用的。
好了，今日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